今天呢，先介绍《教师随笔》张元济先生那本书，跟他讲过好几次了啊。这个我先写上去了，因为今天有一条这个材料，古籍典教的遗物汇编呢，是我们以前我们资料是有大概有5册还是6册，一级一级的，32K，32K 那个书是中华书局出的，它专门汇集了啊，80年代以后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古籍整理错误当中的问题，有典教的问题。有断句的问题是吧？有那断句的问题跟我们教刊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间接的关系。今天有例子，那么这个呢，这个书非常好的啊。我们以前所里面吴宣德老师呢买了一本听史，宋代的，买了以后呢，他就觉得标点问题很多，后来他就给国务院的一个那些古籍规划整理小组一个像刊物一样的东西，内部的寄过去了。后来我记得好像也收进去了那篇文章。就大家觉得我这个标点，因为80年代陈云关于整理古文献古籍有个重要讲话以后，这个全国的古籍整理工作一下子有个突发的一个喷发的一个人。那举一个例子啊，一般我们古籍署当时1983年给我们招生名额是15个，就是我那一届。一般系里面就一个专业只有2-3个人啊，所以可想而知，啊，搞的那一年古籍所有150多个人来考，大家认为这极好的机会啊，最后是录取了7个，也只有录取7个。那么这样一开了以后呢，就有问题。那个北京大学邓广明先生呢，我们自宋史的同学应该熟悉啊，他因为在北大古文献古代史教研室。他是我们属一般习惯上讲后半段，对吧？那么简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呢，第3册是他写的啊，其实他写的很好。那么后来邓先生也关于自己的一些基本观点做了个修正。那邓先生同时又是古委会的一个成员，核心成员，又是国家整理小组。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以前指名批评一个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老先生，一个古代文学方面的点名批评，他说别人错了尚可理解尚可原谅，你是一个专家，你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啊？这个话语气很尖锐。邓先生是山东人，说话比较直啊，这是以前别人那么我想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到我们裴先生写的回忆邓先生的文章，感觉出来其实他是人很直，说话有时候很刺耳，但是心非常好啊，非常宽厚一个长者。那么古籍整理典教的遗物汇编呢，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大概有5到6册，那翻翻就可以的啊。那么史汇举例呢，就是陈元，这个是我们讲是一个名著是吧，这个书呢翻开看是很枯燥，但是当你遇到问题呢，往往在里面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帮助你思考啊。那最后一本书呢很薄，叫《中国历史地名必会考》，是我们所李德兴先生啊，李德兴呢是50年代初，东北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就到了中国人大读研究生班啊。那时候的研究生要比现在博士生大概还要少。然后50年代后期他分配工作，那时候全分配了到上海了，就到复旦大学做谭其骧先生的助手。所以60年代谭其骧先生那个历史地图集启动的时候，他就参加了。他是几个啊？谭先生手下有8大台柱是吧？包括像周逸麟先生什么，他不是台柱，但是他也是谭先生的助手。然后在60年代呢，他就到63年大概到我们所来，不到我们所来，到历史系来。然后呢，在成立70年代成立了一个华东师大成立古籍整理编辑小组之后。我们接受了2节，像人物新唐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啊，所以把各个专业的一些跟古籍整理比较接近的老先生都请来，教育系的、历史系的、啊、中文系的，那么李先生就过来了。这样呢，一个很好的机会，李先生他们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文化革命刚开始被红卫兵称之为四旧要烧掉的东西，他们专门为他们开辟这样，就是因为要典教那个毛泽东讲的24史要典教。啊，所以那时候后来儒法斗争的时候呢，我们还整理过王进文公，就王安石的那文集啊。他所以那个你们大家看，他那个标点组当时习惯用集体的，他叫唐五标，唐代新唐书的唐，五代史的唐五标， 新唐书新五代史的标点小组，标点的，啊，叫唐五标，啊，后来还整理过我们上次讲的一个《贞观政要》啊。那么李德新先生呢，他这本书呢很薄，但是呢，他是很浓厚，他是把等于是教刊级的汇集啊。上次学校宣传部呢，要求我把李先生自学的东西写了个小文章，在教师节的时候登出来。他说像这样扎扎实实做学问，教师不是很多啊，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啊？有个别同学可能看到过是吧？看到了，他呢，他就是讲，他里面有一篇东西，有一段，他是讲陈先生错了，陈先生受了侧福元贵的误导，啊，就关于地名，这个东西很费劲。李先生后来他现在眼睛看不见，啊，耳朵又听不见，跟他打电话不敢打，我打电话你讲东他回答西，很难很难打。所以我最近两年也每年都去看他两次，也很感慨很感动，他80多岁了啊。那么这几本书呢都可以看啊，如果说将来你们有可能要标点那个书的话呢，那古籍点校的遗物汇编是非常重要。如果讲到避讳的话呢，这两本书是很有启发的啊。这个避讳是我们严老师讲版本肯定会讲到，通过避讳来确定版本啊，但这个有时候也不是一概而论的事情，是吧？他有时候你那个要造假，那个商人也会作假啊。但是我们标点的时候，或者是那个等于讲到说会遇到这很多很多问题，什么写文章、蛛丝马迹啊，这个东西呢，这是一种我们讲是一种技术训练啊。离了它呢，我们做古文献研究是很难做到有深度的啊。现在呢，上次那个叫林庆章先生，就是中央研究院的文哲所所长，他就觉得大陆现在有些研究非常好，但是有些基本的东西呢，他觉得缺，啊，包括对典籍的一种解读，反正基本功训练差，他有些常识性的东西不应该犯愁，但是他肯定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在研究方面一些深度啊。好的，那么今天呢，我就讲一下我们需要这个知识，那么先讲一个呢。东风第一支，这是个等于是曲牌是吧？这个呢也很有意思。这种东西啊，字面都是文人的一种小品游戏啊，文字很美，而且很多还保留像祝枝词的东西，那种性质。请大家注意呢，就是后面一段，挑菜归来，万一灞桥相见。这个呢，先简单讲一下，它是情人之间写情人的，这个可能是我想是模拟一个女性的心理来写。挑菜呢是挑菜节，2月2日，春天到了，在长安曲江，挑菜节啊，这个具体形式呢，我在笔记上看到一点，那像这种节日啊，年轻人凑的很多啊，那个像我们今天搞什么灯会一样的，那么这种呢，这个可能是很多有情人呢、啊，在这种在我们做在这里面呢，有一种很好的一种机会，所以呢，在一些文学作品里面会有啊挑菜。那么这个呢是，所以刘孟德呢，他有这个诗叫《无奈挑菜诗》，清怀春浪暖。那也就是说，长安之外其他地方也有啊。2月初2日的时候，试菜啊。这个像这种呢，我们讲觉得我们在中国古时候有很多一种美好的习俗，跟自然、跟那个天气、跟我们生活都有关啊。那么。正骨呢有一段是和暖又逢挑菜日，那说到了春天了是吧啊，和暖就春天到了挑菜日啊。这个我们讲我们祭奠有食菜，这里的挑菜呢应该是跟我们迎春有关啊，迎春。那么这一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孔凤靴，这个是凤靴，肯定是一个人的代称，穿得很漂亮的那个皮衣的靴子。那么我想便放慢春散，那么有原来这是一个版本是吧我们讲的那个蒋先生呢，蒋李鸿先生怀疑这个靴，他说韵讲不通的，他说我有个，你看前面啊，料故园不卷重帘，他叫短注韵，词牌曲里面，这种里面三个字四个字他也最好押韵，这样读起来很铿锵很上口，所以呢孔凤靴挑菜归来。那么这个靴子呢，我对音韵学是没有什么修养的，考完以后基本上就还给老师了。那么我后来专门查了古今音字的那个一本书啊，就是鞋子是户家妾，古音是孩， 孩子，上海人说儿子，江南、四川、广东都讲孩。这个薛呢是许、歌、遣，完全是两个音。这里呢他说来，他认为这是一个奉邪而不是薛。字面上看这个薛好看，它原来呢上面是个格，一个华，中华的华，是吧？就是薛子的异体字。他后来呢他从这个上面判断，后来他找到一条根据啊，找到一颗根据，他说这个版本上没有根据，但是呢既然他这个词呢大家有争议，一个做一本做薛，一本做邪，他说是邪比薛更有说服力啊。孔凤海，孔凤海跳蔡桂来，是吧？这个呢我跟大家讲，大家如果有兴趣，我们看那个大家唱粤语歌，是吧？粤语歌还有那个客家山歌，我以前注意了，他们放那个江发江这种古音啊，那闽南的很多都是古音啊。后来因为我知道，我跟刘老师请教，我说我以前在山西啊，去他们叫 Q 也是古音，包括山东有些地方，不知道你们家乡，你们可以注意一下老人说的话，去 Q。 那么刘老师他们家乡也都 Q。 那么有的说客啊，不知道在座有湖北人没有，到哪去了哪儿客，去哪儿客客，哎，我们家乡的话去走客，就这个客字在里面啊。那么这个呢薛啊，大家再想一下，以前上海滩里面有个，我以前看到上海滩的歌词用普通话念的话写得很不写韵啊，又有悲又有喜啊，又有悲又有喜，普通话念不很不舒服，是吧？而且不一样韵，我觉得港台人写字在写歌词怎么韵都一点都不注意啊，又有悲又有喜。后来他们一听他们原唱，我就留心，又有悲又有海啊，拜海，它两个字都是完全是一样，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那么呢，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刘老师前几年在上海图书馆杂志上面发表一篇文章，就是顾炎武的庐山，由庐山词变为考啊。我们做顾炎武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啊，有一篇黄生老师说，哎呦，这篇不知道是不是顾炎武的这篇词，如果是的话呢，黄老师说奇怪了，顾炎武的任何著作里面没有谈到过他去过庐山。顾炎武我们知道他是江苏昆山人，后来清兵南下以后，他不是到北方去了吗？以前有人做传说，他是为爱国主义的志士，要到下去集聚兵力武力啊，想什么谋反推翻那个。后来别人说怀疑，就不可能。那个有一个老师专门写过叫《顾炎武北上抗清考》，实际上不是要去做，但是他那不是看了很多书，包括各地的地理啊、边防啊都看了啊，叫《天下郡国利兵书》，大家知道这部书。那么那个说和刘老师说我有兴趣啊。刘老师就凭他电脑上的那些我们的数据库变出来，他说顾炎武从时间上来排，这种词的内容来看跟顾炎武没有关系。那最硬的证据一条我印象很深，就里面的押韵，他用的是一个带有贵州方言的人押的韵，贵州方言，那顾炎武是江苏人，不可能用这种韵。那么因为刘老师他另外有一个就是怀疑是某某的作品，这个是非常强有力的证据，就这词里面它押韵，它用的是这个是吧？这个是一个贵州方言的一个韵，贵州人用这个很自然。其实我们讲押韵呢，古韵啊很严格，但是它有一定的宽度啊。包括我们现在有些那个作者，他会有允许那个我们大家熟悉毛泽东的词啊，《西江月·井冈山》啊，报。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啊，隆遁，但是湖南话隆的冷，报啊，黄洋界上炮声冷，报道敌军消遁，完全押可以押，是吧？所以这个是太可以来，这是它有一个方言的一个。所以像这个呢，孔凤海是一个我觉得蒋李红先生读书非常细，他认为这个他说短注韵，你看一下，凤海跳蔡归来，前面是料故园不卷葱莲，他叫短注韵，注字的注啊。啊，这个呢我讲这个这样一个例子，然后我提醒大家，就像刘老师要考证这文章，后来那个刘老师这篇文章呢在我们顾炎武开了一个学术会议，在那个上海古籍出版社那个赵昌平老师跟那个图书馆那个陈先生啊，同时提出来能不能把这个文章给我们采用。 这个文章也非常非常有趣，也很正那个啊，可见这个大家对他的这个学术成果都很完全那个。那么这个是讲韵啊，那么韵里面实际上不仅仅是诗，因为古时候文章啊，它有时候经常是什么，尤其先秦，它讲对文，所以呢，你从这个文字的一种我们叫文饰，势力的势，啊，文饰可以看出来，应该如何？我怀疑这个是吧？像其实上次我们讲文饰的话，我们讲夫为家宾，那个其实夫为什么呢？夫为他也是讲文饰。后面如何，这是也是一种文饰是吧，这个很重要，前后对起来。那么我这里呢举一个例子啊，所以我讲这个钟中山哦，他是那个明末不是清末明初的一个学者，教刊他说训诂啊，他书所引啊，文饰啊，义理啊，他的四方面来进行，这都是他不专门搞教刊，他是读书的学者，他就觉得自己看那些书啊，这些会遇到很多问题，遇到很多问题，他就去这样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实际上呢，我讲读书是确实，我举一个例子啊，这是最近一个小笑话。最近我们有个同学呢，看一本南京出的，南京江苏社科院出的，叫李甫的一个研究，是黄敬信先生啊，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他是在余英时指导下的一个博士论文，很薄本。这本书出来以后呢，我们有个同学买了以后，他看了以后发现很多错误，引文错，有些引文显然是不可能像朱子这一著理学家讲的话啊，那么他会错了以后呢，哎，我们具有这些常识呢可以改。后来呢，我在上次碰到北京社科院一个学者，他跟黄敬信先生联系很多，他说你们同学看哪一个本子呢？他说剑桥出过，我说剑桥是英文版，我没看到，我们看南京，他那个本子千万不可看，错误极多。我说是，但是我开玩笑说，我说我们同学有教刊的一种能力，错的地方看得出来，所以那个本上批了很多字，这个字应该什么字，那个字应该什么字。啊，他说哦，对对，他你们搞教刊应该有这个啊，但当然是半开玩笑。像钟中山先生，他不专门搞教刊，就是因为平时看书上他经常做这些。他说训诂，我们讲音韵训诂，我们古时候经常讲，刚才那个凤海，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是吧？他书所引，那你要广征博引了。我讲读天下书未变，我读天下书，我能够讲通文饰和义理，义理等会我们会讲的啊。文饰啊，这句话呢，我觉得那个王念生先生读书确实非常细啊，时隐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野，这个我认为这个逗号去掉也可以啊，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丑累不足观也。王念生说丑累，我怀疑是后人所加也。他说从容这个字啊，在《楚辞·九章》的注里面就讲从容，就讲人的举止。啊，《广阳书》他的《广阳书正》里面这个，他说身体从容不足观，衣服不美，这身体一举一动无足观也。前面讲时隐不美，面目颜色，我们今天讲一下面有菜色，营养不良，是吧？那么我经济上很困窘，我穿的衣服破旧啊，很不堪，所以我们身体从容不足观，这个人的外观。举止看上去啊，不可好像一个那当然我们讲真的气特别足是另外一回事，但一般而言是这样的。那王先生讲，他说这个丑累人长相啊，状貌那个身体很瘦弱，他说跟这个没有直接关系啊，他推测的是这个增加丑累这个词的人，他不理解从容这个意思。实际上从容是指的举止，那么面目颜色身体从容正好对上去嘛，意思也完全一样。我们不要像字数四个字六个字是吧，所以衣服不美何止累其身体啊，衣服不是很华贵的，我人怎么会一下子变得很瘦呢？不可能啊，是吧？你胖子穿一个破衣服还是胖子。身体从容不足观于面目色且身体从容啊，所以他提有这个怀疑。那么王先生我们讲他是充分利用这个类书，北唐书钞衣冠部太平御览服装部饮食部，他说都有这一条，都没有丑那两个字。 啊，这个就我们讲，这就叫纹饰啊，纹饰看着文字啊，看纹饰，这个呢，我觉得可以啊。所以像如果说我们这方面呢，这样细心的话，其实问题很多，尤其是一些啊，我们讲像《全唐诗》啊，像《西游记》啊这些故事，这些有特别《西游记》，我们会等会专门讲通俗东西啊，大家有时候不以为然，我改个吧，这又怎么了？我让读者读起来顺当一点。我们今天编辑有这个，有这种考虑。古时候那些出版商也会这样考虑，他请个书手，请个读书人来做。